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林肯叔叔的空中健身房。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林肯叔叔的空中健身房。那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第一集的收听。那接下来的话，我也会在各大平台陆陆续续的放上我的连结。那请大家再 follow 一下我的 IG， 那我会随时更新我最新的状态。那我也没有想过第一节其实回响也不错，谢谢大家的聆听，虽然目前可能人数还没有累积起来。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或者是所讲的东西的话，也请你不要吝啬的分享给你的好朋友知道。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觉得应该说我现在距离毕业大学应该也毕业了两三个月。那前阵子我就回想一下自己大学时期有什么必做的事情，但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大学最重要只有为两个字而存在，那两个字就是生存。对，生存。就你也知道，作为一个体保生，然后可能高中三年都没什么在念书。对，真的，高中三年真的都没什么在念书。我印象蛮深刻的，我高中的时候在念体育班，然后体育班其实最快乐的时光应该就是期中考、期末考，因为平常没在练书，然后教练们其实也知道，然后就会让你们在考前一天，然后那天不用练习，然后就大家就可能会聚集坐在一个类似办公室会议厅的地方，然后大家一起练书。那想当然了，大家都不会练那边练书，大家都在玩手机啊之类的，而且提前一天练有什么用？那再来是在我们的所有科目里面，通常都是备科，就是举凡国文、英文，那当然不用讲，那就是用背。所以，但是到了数学、理化、物理、生物，那些都是用背的，很酷吧？我们都是背题库，就是考前一个礼拜，老师可能会发题库给你。然后高一的时候，老师还蛮认真的，就是在考试的时候，因为我们是 A、B 卷，跟普通班考不一样，然后老师还蛮认真的，还会把选项的顺序调过来，就是不能只单纯背什么 BBCAA 那种，太简单了。然后到了高三，老师好像发现我们那样也会有点问题，索性连顺序都不改了。对，就是这样，超酷。而且监考我们体育班的老师应该算是一个良缺，就基本上他也不用什么来监考，然后可能就会出去打电话啊，或者是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我们都考超快的，就大概五分钟可以写好。但也因为这样，很难想象一件事，我们班还是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没办法毕业，拿不到高中毕业证书。这我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然后到了高三，其实印象蛮深刻的，就真的是大家考试也非常懒，然后很多人就会在宿舍睡觉啊，懒得考，真的就是摆烂。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们考物理的时候。然后考物理的时候就发答案卡，老师发完之后就没有再往后传了，然后就会有很后面的同学说：“哎，帮我们全部都写一写就好了啦。”就直接这样讲，就直接写。然后就第一个同学写完他那一排所有的答案卡，然后那一次我们大家分数都超高，因为我们班其实蛮特别的，我们班就是有所谓的摇滚区跟所谓的学霸区，然后还有应该每个班都这样，但是我自己是自认我是坐在学霸区啊，因为我觉得我上课算蛮认真的，虽然大部分时间还在看茂野吾郎啊，就可能我高中一到三年级一到六季我也刷了六次，就那边茂野吾郎对，然后就在那边看，然后老师也没在管，但基本上考试的话我多多少少还是会准备一下，所以到了大学就超惨的，就其实我当到大学的时候蛮不适应的，就是我忽然间忘记要怎么做读书这件事情，说真的，我就找不到，完全没有逻辑，完全不知道读书的先后顺序要怎么安排。就是那时候在新生训练完结束，隔天就正式开学。然后我前一天晚上还非常有志气的列下一条一条，我要完成什么，完成什么，完成什么，我要做什么事，大学生必完成几件事，几件事。然后我走进第一堂课，微积分。我买了全新的笔记本，新的文具。我进去没写几个字就出来了，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我真的完全懵掉，都完全听不懂，真的听不懂。我重修了再熟修，还是听不懂。 但很谢谢老师最后让我过。那让我过那又是一个故事，大家后面会提到。然后真正让我想要休学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第一次考会计学小考，然后在考会计小考的时候，我真的有好好准备，我大概准备了3-4天，然后都熬夜读书，然后我只考8分，然后我考完8分的当下，我出来跟我妈打电话说：“哎妈，我可不可以休学？我真的快念不下去了。”但重点不是因为我考8分念不下去，重点是我隔壁的同学，他走在可能考试前在走廊前面翻一翻，他考98分 ，What the fuck？ 他这反正社会上就有这种人，就是他们会让努力人的他们会让努力人的努力在他们面前变得一文不值，超多，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当下挫折打击感超大。后来到了大二，我想，不对，我应该要改变一下，改变一下念书的环境、跟风气、跟自己的态度。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自认自己是一个笨蛋。对，我就把自己当做一个笨蛋，超笨、最笨的那一种。然后我也改变我学习态度，不管什么课，我就是上课就要坐第一排，然后听不懂的话要马上问问题，下课要问老师问题。哎，其实实际上进步蛮多的。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对数学上面真的造诣真的有限。我基本上我觉得我数学差不多在小6之后就没有再步上轨道了。然后那一年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我的小学时期我的功课都是我妈妈在检查，主要是我妈妈。然后有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我表姐生小孩，然后我妈妈去美国帮她。就是帮忙他可能坐月子啊之类的，然后那一个月真的很快乐。好，不是重点，不是这那一个月文科的我都 OK， 但是那一个月我的数学整个大爆炸，然后印象超深刻。然后就是我爸他可能功课也不是很好，然后有一次我在那时候在算什么，还是算面积，还是算哦不对，是算那个日期，就是几天加几天会到几月几号。然后我那时候真的不会。然后我邻居好像那时候也不在，然后也没办法问他，然后就问我爸，然后我爸在教了我洋洋洒洒写完，我也觉得应该没问题，就隔天全错。然后在那之后，我就觉得我数学真的很难，而且更讽刺的事情，我还有补过数学，很夸张吧？我补过公文数学，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公文数学？那公文数学我简单跟你们介绍一下，公文数学就是一套培养速度跟逻辑的一套数学系统。那个数学题目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全部都计算题，所以你只要掌握到方法，你就可以越写越快。我差不多是在3-4年级的时候补，然后那时候因为在补习班，然后进度都会超前，可能你们还在学四则运算的时候，我就在学分数的加减乘除，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天才，然后我上数学课的时候都没在停，然后习题就老师在讲，就把后面习题都做完，然后跟旁边女同学炫耀说：“哎、欸，你看，你看，你看。”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惯性装逼，然后导致我后面整个基础没打好，整个一塌糊涂。到了国中开始，我的数学就没再及格过了。然后最高好像只考过25分吧？对，25分。然后25分还不是原始分数哦，25分应该是开根号，就把你分数开根号再乘以10。反正我就是开根号乘以10还会不及格的那种学生，但我们老师都蛮好的，就是体育班嘛，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能一不小心就加个5分就60分，所以这边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国中数学老师，谢谢。那到了高中的话，就更不用说，整个学期的历程就全部中断掉了，真的。但是然后这边可以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那一年我们考学测，对，不要再问说什么为什么体育班还要考学测，你们不都靠体保吗？没有没有，学测还是会报名，就是不管你是体育班还是什么数资班都会报名，但大部分的人很多时候在学测之前可能就已经确定大学了，所以我们去考学测也算是一种交朋友吧，然后去放松，因为那天就不用练习。然后我还印象非常深刻，那天是霸王级寒流，超冷，超级超级冷。然后我们一群人浩浩荡荡，体育班。然后我们那时候先到考场，我记得是在成员高中考。然后你就会看到一群 一群很认真的普通班的学生在那边读书啊，读怎样怎样。然后我同学就说：“哎、欸，要不要打全民打棒球？”哎、欸，讲超大声。然后我们那时候很北蓝，我们就故意穿我们的学校制服，因为那个考场其实是有分，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有一部分人是在那个成员高中，然后其实我念的高中是大同高中，大同高中的话在北市可以排上差不多前五名，就算是有点明星高中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就故意穿制服，是我前一天要求，哎、欸，我说，我们穿制服，我们穿制服进去。然后因为跟我们其他一起的学校就是什么比较在我们后面的排名在我们后面的学校，所以我们可以在那边营造一种我就是这里老大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听到一堆大同高中说我们来打全民打棒球，一群傻眼，那书就可能就开到一半这样看我们，然后我们就真的打给他们看，然后然后就真的非常有趣，然后就一堆人就是。你就会感觉这是两个世界，就是一群人是来这边可能真的是为了国家，为了未来，为了自己，然后一群人真的是来戏游人间，笑看人生的那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进考场，然后其实我觉得我唯一有准备的科目应该就只有国文而已，因为那时候国文我觉得我蛮有把握的。那好啦，这边小小的自夸一下，那时候我的国文作文，我的作文是满分，就是我的国文是顶标的，对对对，就很压抑吧。然后我总积分只考了三十几分，然后国文就占了一半，然后社会好像考十级，然后二十五几分，然后剩下五级就是剩下三个科目去分。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严格来讲，其实跟现在考学测一样，我就只有考四科而已，因为我自然没有考到。那至于自然为什么没有考到，这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要看电影，然后不知道哪个白痴订票，订到刚好是考自然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纠结，到底要不要考？对，我们在纠结到底要不要考，然后我们就没有考了，我们就去看电影，所以我就少考一科。哦，妈，你这集先不要听。对对对，但是我还是大学毕业啦，对不对？好，那因为有这样的学习历程，我到了大学之后，整个不会念书，哎，真的不会念书，真的很无助，真的就像是一个孤儿的感觉。就是老师，而且大学的考卷不像是高中就是印好了，他除了给你题目卷以外，还会再给你一张答案卷。那在答案卷上我大概认了十分钟吧，我最有把握就是写名字那一个，然后学号我还要检查两遍看有没有写错然后整个懵掉，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提笔。好，那这边就要引回来我今天的主题。其实我觉得在大学的话，读书好不好有一个重点，就是当然除了你真的，如果你可以把每一科都念好，那当然没问题。那如果是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很努力但是可能还是会念不好的人，那就可能要一些旁门左道了。那我觉得最好的旁门左道的话就是态度跟积极性。好啦，白话就是拍马屁啦，但是这个拍马屁是要非常隐蔽性的，有技巧性的，让老师感受到你的真诚跟热情的，那这样子的拍马屁才会奏效。那举例来说好了，就是在我大二的时候，大概是全部企管系人都会碰到的科目，两个科目就是算是蛮难的，一个是管理数学，一个是统计学。那时候 我在前一个暑假，我就调查到统计学老师他的底细是什么。那他是非常硬，就是可能我们会考三次考试，然后三次总和要150分，那才会让你及格。所以想当然了，他是那种一板一眼的老师，所以那一科我不可能用一些旁门左道，但是我还是非常认真的在，所以我非常认真在准备那一科，所以我考的还不错，然后统计我也学蛮好的，虽然我觉得我有时候考试会搞砸。那我跟这个老师互动的方式就是，我会每节下课都去问他问题，然后我会准备好问题问他，然后来让他帮我解答，然后他会开补救教学，补救教学我一定会到，如果没办法到的话，我会寄 email 给他说，哎，老师，那个可不可以再，因为我要干嘛干嘛，然后补救教学的题目可以再给我嘛，这样子。所以那老师其实我跟他相处的还不错，然后他到现在还会记得我，对啊，因为体保生的身份嘛，然后就很容易跟老师就很容易发现是体保生，然后就跟你聊天这样子。然后其实说到体保生还蛮酷一点，因为我念的是普通高中，然后我念的大学大部分都是技职体系的学生，所以他们会觉得普通高中的学生可能会 稍微比较会念书一点，数学会比较好一点。那时候大家听到我是大同高中的时候，然后印象非常深刻。我的室友在前一天晚上，因为知道隔天是微积分，他就拿微积分课本问我微积分的问题，我傻眼，我整个傻眼欸。他就问我说：“哎、欸，你普通高中的应该微积分应该不错吧？怎样怎样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哦，我不会。”然后我哦，对，我是靠体保体育班升学的。然后他讲出我人生最不爽的一句话，就是：“哦，体育班哦，你说就是考试，然后拿个三角锥这样摆来摆来去，折返跑跑一跑就上大学。”哦，干！我整个听起来快气炸，真的快气炸。就是有一些对体育班体保生的刻板印象，像是我大一的时候做要第一份的分组报告，我找不到人做，因为我是体保生，然后没人要跟我一组。然后真的就那边没人要跟我一组，我最后是跟我们班一些边缘人凑成一对，然后做成报告。但是我觉得我也有好处啦，就是身为一个比较特异的学生，那你做一些特异独行的事情，或许会获得老师的青睐，像是念气管系很多报告，或者是很多机会可以上台讲话发言。那这个时候就是我的专长，我超爱讲话，超爱在课堂上举手发问，问问题发言。那可能在一般学生眼里，我可能是个很怪的学生，就是我靠，他怎么这样问问题？他怎么敢这样问问题？什么之类的，好怪哦。或许是这样，别人要跟我一组，但我觉得问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它会让老师记得你。大家都喜欢有求知欲的人，当然，这就是这到最后就变成我自己的 icon。那回到我大二的时候，大二的时候非常有趣，有那个管理数学。那管理数学真的很难，因为管理数学不像统计学有迹可循，要学很多东西，就什么二元一次方程式也要啊，什么什么什么 x y z 啊，什么什么有的没的，我真的不会，我真的不会。那当然，我就第一堂课，我每堂课都坐第一排，然后那老师人真的超级好，不得不说那 shout out 那个老师。然后那老师真的也知道我能力不足，但是我每因为那个时候那堂课是排的时间非常讨厌，是礼拜五的六七八节，那大家都会想急着赶快回家，就是或者是回自己的租屋处休息。那我自己的话，我觉得这是我的机会，即便不会，你要展现出一个学生该有的热忱。然后我们五点下课，我就会扒着老师问问题，问到六点。即便我不会哦，但我还是会装得很认真，然后在题目上作答。然后那老师很热情，真的很热情，然后就对我教了超多的一些提示啊，一些公式的用法，但是我真的完全听不懂，但是我还是假装听得津津有味。然后后来我得知那个老师是住在我家附近，就是我租的房子附近，然后我就会多戴一点安全帽。然后有时候可能晚了，问比较晚，我就问老师说：“哎，老师，那个要不要我载你回家？”这样子，其实我跟老师住的是相反方向，但是我会说：“老师，我跟人家住很近，然后我载你回家。”然后后来我就载老师回家。我分享给我超多同学，他都说我是超级马屁精。OK， 那你说这样有没有回报？绝对有回报。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在期末考的时候，因为我期中考考太烂了，我期中考大概考24分吧。然后到了期末考真的不行了，我真的是一直拜托老师，然后那老师真的蛮酷的，而且那堂是必修课哦。然后有一次就是我真的写考卷，我真的完全看不懂，然后那老师就偷偷到我的桌子旁边，然后噗噗噗噗噗噗噗，然后他就偷偷把解答便宜角给我看。我整个吓到，我的学生生涯完全没有碰过这样的老师，谢谢。然后老师还给我一个 wink， 你给我眨眼一下，我整个受宠若惊嘞。然后我那一次好像就考了60几吧，然后最后有过。所以我觉得在大学，我很多时候都花在生存这件事情上。那生存的话呢，导致我后来面对每一件事情或者是每一个活动都是这样的态度。那当然，在前几天我 IG 上有收集一些人跟我讲说大学一些必做的事情。那我就大概整理了一下，然后还有刚就自己上网查了一下大学生到底该做什么事情。那首先的话呢， 很多人会说什么参加社团啊、营队啊什么，然后可以发展自我。那我自己的想法会是觉得说，如果你今天这段如果新生听，应该会我觉得应该是受用啦，就是 参加社团我觉得没有不好，相反的我觉得我蛮鼓励参加社团的行为。然后但是以我们学校的风气来讲，在我们学校的社团，我觉得或者是系学会来说，还是很存在的从以前那种救国团年代的那种社团，就是搞得一定要很感动啊，热泪啊，回顾影片，然后整个活动就超没效率啊，这就是典型的活动，然后一定要大家感人肺腑啊，然后讲很多啊，什么什么有的没的。如果你发现你未来可能参加到是这样的社团，那我建议你就不用参加了，去看举光原地就好。好，然后再来的话呢，会是环岛或者是跑山，然后还有一些夜冲啊、夜唱之类的。那不得不说，我觉得我大学这四年真的过得很养生。我大学这四年夜唱的次数大概只有五次，然后这五次呢，真正唱到过五点的大概只有一次，对，其他都睡死，我超不能夜唱的。然后因为我觉得夜唱是一件非常累的事，为什么要为了那一点便宜，然后把自己搞得超累，然后隔天又整个精神不济。好，我超级老人，因为我大一到大三因为要练田径嘛，所以我都蛮早睡的。那时候大家说如果没有考试读书的话，大概12点前就会睡觉。就是非常非典型大学生的作息。好，然后再来通宵跑山。因为我在云林念书，那云林其实非常无聊，无聊到我常戏称说云林是一个无聊到会让你想认真念书的地方。那在跑山的话，我们那边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剑湖山嘛。那剑湖山是在花山上，然后我第一次跑山的时候是跟外系的同学一起去，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就蛮 confused 为什么要跑山，然后想当然我想到就是说跑山跑上去，然后可能大家聊个天抽个几支烟就下来，我傻眼，没有目的性，然后没有夜景，然后什么都没有，就骑车上去，大家都在比谁的排气管吵，谁的灯炫，谁的速度快，然后谁有载煤啊，对，就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没有载煤啊，然后我就这样骑上去，然后我还穿短袖短裤，他妈快冷死。然后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你要上去然后讲话，为什么不能去宿舍对面 Seven 讲一讲就好，为什么还要在这边劳师动众，然后冒着宿舍被记点的风险。 OK， 我觉得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跑山是一件白痴的行为，直到大二那一年跟我学长去看流星雨，我觉得那次跑山是唯一值得的，不然其他次都是浪费油。分享一个非常酷的、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件事。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们是两系，气管系跟一个工程的科系，可能那男生想要耍帅吧，想要展现给我们本系的女生看，就他就在我前面骑一骑骑一骑，下一秒他不见，他就掉进水沟里了，超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掉进水沟里，然后那时候很严肃，我想笑还问笑，然后还要大家还要帮他搬机车，机车有够重的，那种挡车都是铁，天啊，还帮这样绑，然后最后他车子就很破啊，然后就这样子慢慢撸下去，后面还有人这样帮他踹这样子。好，这是我觉得跑山的经验，尝试过就好，不然不要跟自己油钱过意不去。那再来的话，我觉得实习会是一件非常棒的事。像我在大学之前，我没有想过自己会实习，因为我觉得光是自己系上的课业可能就快搞不定了吧，然后还有那个心思去想这些有的没的。但后来发现到了大三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有机会实习的时候，我就非常拼，把功课都补齐之后，然后准备去实习。那在实习的过程中，我必须得老实的说，学校所学的，以我们系上来讲，学校所学的东西其实是跟不上社会的脚步。那实习的话可以帮助你了解职场的温度外，你可以更知道说现在现实生活中要的是什么，所缺的是什么。那我在实习的这半年来讲，我觉得真的非常获益良多。好，然后我觉得还有什么，对，谈恋爱，对，大学齁一定要谈恋爱啦，真的啦，真心不骗，你不谈恋爱就愧对你是一个大学生。那在大学之前我完全没有交往过的经验，我完全就是一个人家说的卤蛇，但是我很讨厌用卤蛇这个形容词形容单身的人。我觉得单身的人都是一个瑰宝， 为什么 我没谈恋爱，我就是乳蛇，你谈恋爱有比较好吗？这种感觉，对啊，一堆马子狗，我超讨厌那种。哎、欸，要不要打电动？可以啊，但是我女朋友说，哦，拜拜。天哪、啊，那到底要干嘛啦？拜托，谈恋爱归谈恋爱，但是我觉得你的自己的生活圈还是要有。嗯，那我自己大学的时候大概谈过两段恋爱吧，这边就开诚布公啦。好，那我现在也单身一年多了。好，那我谈了两段恋爱。那第一段的时候呢，是就是我是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所以那时候非常仓促。我跟那个女生认识两天就交往了，然后九天就分手了。我没有去买什么一日女友，那我什么都没有，就真的就九天就分手。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对谈恋爱还不够了解，不够成熟，然后就分手。那在第二任的时候是真的追蛮久的，我大概追了半年吧。然后这在此也要呼吁所有女生不要太难追，因为太难追，男生追到之后就累了，他就把所有的心思放在追你那一段时间，然后等真的追到你的时候，他真的累了，他可能就只想跟你做爱而已。对，好，但是我真的追到了，但其实那段恋爱对我来说是蛮刻骨铭心的啦。就目前来讲，可能年少轻狂不懂事，然后谈恋爱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不喜欢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一直把重心 focus 在情人，因为我觉得恋爱只是你人生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太刻意的说因为你谈恋爱了所以你的生活什么都要改变，我觉得还是要试着把自己做好。对，就是我讲这种话，所以我现在单身，所以你们可以不要听，没关系。那如果你问我说大学生活中有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我会觉得是就是跟自己独处吧，就是你要多尝试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其实跟风会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可能看到大家做什么就会想去做，然后你根本没有搞清楚你自己适不适合，或你自己有没有那个心思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要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不要盲从。那我以前也是一个盲从的人啊，我以前在练田径的时候就是可能比较没有自信吧，看到别人做什么就想跟着做，那实际上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套方法。所以后来到了大二的时候，我就开始渐渐转变说，诶，其实我可以试着由自身去主导这一切。那发现在主导的过程中，当然你会碰撞，你会失败，你会错误，然后但是你如果是自己去主导的话，你错只能怪在自己身上。但是我觉得好是好在说你可以检讨完之后，下次碰到相同的问题你就可以迎刃而解。举例来说，好，就之前以前在念书的，就之前在念书的时候会发现大家一个通病，就是看现实动态嘛，然后大家就会一直 po 说自己昨天熬夜啊，念书念到几点。我就想说有那么难吗？有必要念到那么晚吗？然后你念到那么晚，然后又考不及格，你不觉得这个投资报酬率很差吗？然后一开始大家就会对于我没有熬夜念书这件事情感到非常不苟同，甚至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没来念书什么之类的，谁跟你没来念书啊，我大概一个月前就在准备你们这一次在准备的东西。所以我习惯是把时间拉长，然后不要让自己那么累，就是我喜欢做规划嘛，然后你把时间拉长就可以慢慢念慢慢念，一点一点的念就可以不用熬夜啊。然后其实你一天可能念个两三个小时的书，你还是有时间去打电动啊、玩啊、做运动之类的，这是我大一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但是到大二我自己找到这个的平衡点之后，我就觉得熬夜是熬给你的熬给你朋友看吗？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倾听自己的声音很重要，倾听你的声音，倾听你自己的声音，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你，你的心就会告诉你，你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好啦，今天感觉太励志了，然后跟各位分享一下，其实我最近觉得自己有点老了。对啊，才要满23岁，然后在那边靠腰说自己很老。那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可能今天我在看 NBA 的时候，然后看那个小牛对快艇 Luka Doncic 欧洲金童， 1999年出生，21岁，然后绝杀快艇，就是非常历史性的一刻，他创造了历史，对，他创造了历史。那后来我就看完那个绝杀，非常震惊啊。那我就想一下，我21岁在干嘛？我还在跟那边跟暑修老师说，哎，老师拜托啦，让我过啦，我那个就是你差你这一科啦。所以就这种很大的落差、啊。以前小时候的时候还会觉得说，我大概是08-09年开始看 NBA， 然后那时候我是非常超爱 Kobe， 超爱湖人队那一种，对，那就致敬 Kobe 一下。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 NBA 都是大人在打的吧，怎么那么远？然后渐渐的到了大一大二的时候，发现哎，怎么现在的新秀啊球员都年纪比我还要小，或者甚至有些跟我一样大，然后有些甚至比我还要小，19岁，然后 NBA， 然后赚900万美金，然后给爸爸买凯迪拉克，给妈妈买一栋房子，然后再跟哎妈，下个月可不可以多给我1000块？非常大的落差。然后最近会让我觉得比较，就是觉得自己老了，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就会觉得力不从心吧。以前就是在打篮球的时候，然后我最近开始慢慢就重新找回打篮球啊，然后健身啊。以前打篮球不夸张，我大概可以从下午，可能从下午1-2点，然后打到5-6点，然后晚上再继续打。现在不可能，我现在可能一定要晚上，白天不能打球，白天打球一定会死在球场。真的真的，就奉劝超过20岁的人，白天真的不能打球，会出事。然后我现在晚上打球啊，以前可能就防守啊、进攻啊，很拼命啊，切入啊，不要怕受伤啊。那我现在不是，我现在传球，投篮就好，切入不能切太多，因为切完，我现在打完一天，隔天肯定腰酸背痛啊，对吧？就，但是我觉得老的不单单只是我的身体，就是可能我觉得身体老化，那倒是还好。比较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的心理有点老化。我觉得心理老化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像我最近去买了一个新的，就比较平价版的蓝牙耳机，就不是 AirPods Pro。对对，不是 AirPods Pro， 我不是那有钱人，我不是有钱人，就不是 AirPods。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以前在教爸妈用手机的时候，会非常觉得不耐烦，就天啊，他们怎么这都不会啊？怎么要学那么久啊？然后那天我在买蓝牙耳机，然后回来试用的时候才发现，靠，怎么那么难用啊？到底怎么？然后超懒得看说明书的。然后当下就体会到，我真的老了，我竟然对，我现在真的是一个食物取向胜过于你真的想要动手去学一个新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学习的动机退化就是一个老的代表？那当然，我还是希望不断的 improve 我自己，改进我掉我这个缺点，然后我现在也是可以跟我的蓝牙耳机非常好的共存。所以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好顺哦。好，那我们节目也要渐渐进入尾声了。那再次感谢各位聆听到这边。那聆听到这边的话，我有一个小问题想要问大家，就是关于开头音乐，因为我第一集的开头音乐好像颇受负评，没人喜欢 Uber E 的那种感觉。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的开头音乐啊？然后我想找一下，不然就可能属于我自己的风格，然后我也不太确定自己的风格是什么，然后也找不到适合我自己的配乐。所以我会想说，大家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点子可以提供给我？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有关于我自己的小故事。那希望如果有兴趣想要来上 Podcast 的人，也可以来私讯我的 Instagram。 那 Instagram 跟我的 Medium 都在底下连结，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观看。那也谢谢大家，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我，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让他们听听看可能不同的声音啊。像是我觉得我在 IG 上，不，我在 Podcast 上应该算比较少数是完美秀，就是一个人讲的，但是说真的一个人讲蛮累的。像我今天状态其实蛮好，可以一直这样啪啪啪啪啪这样讲，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放松啦。好，那如果有兴趣想要上我的节目的人，想跟我一起聊聊天啊，或者是想干嘛讲干话都可以，那就请私讯我的 IG， 那 IG 就是在下方连结。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 欢迎来到林肯叔叔的空中健身房。